感谢你在我们当中所动的一切的善功，所开启的一切的事工，更求你的话时时刻刻都是我们的指引，更是我们生命的粮。我们这时候再一次要读你的话，你生理圣灵交通感动的灵再一次引导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个经文，我们先来看经文，马太福音15章21节开始。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贵被鬼附得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近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着，请打发他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脆渣儿。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你看到说那个结果是非常震撼性的，而当我们在跟小心仔细的揣摩耶稣讲的话的时候呢，那种震撼呢会炸碎我们的整个心跟肺的。但是马太就是用了简简单单的这样的几句的对话，把这个整个事情呢给交代了。各位弟兄姐妹，到底马太他想要讲什么？你说很明显，耶稣最后讲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说的就成全了，应该是叫我们要有信心，这个没错。但是你不觉得在福音书里面好像每一次都在重复同样一件事情，以至于每次我们读了呢，有时候吃了我知道了就是要有信心，但是呢又转过说是了我知道要有信，不过我好像没那么大的信心，然后就祷告说：主啊，求你让我对你有信心。完了啊，就灵修祷告结束。那一天一天就这样过去。我想我们应该让主的话的那个爆炸性呢，真的是在我们的身体，在我们的身体，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生命里头，真的是炸开来。那么要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必须跟着马太的表达的方式，他讲事情的一个整个过程呢，然后才会让他呢来把我们炸碎炸开。因为这个是上帝透过马太呈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意义跟这个事情。那我给这段经文的一个重点是，耶稣向人证实他自己是主。你说为什么你没有谈到信心？有的。但是如果这一件事情不能够确定的话，难怪呢你没有信心，难怪呢你说我没有这么大的信心。为什么你没有这么大的信心？因为主在你心中不像主，主是主这件事情呢在我们的心里面建立不起来，所以以至于呢我们一直觉得我们没有信心。因为信心在今天呢有一个很错误的讲法， 是说你要有信心。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圣经是说，是那一个可信的主呢，促成跟触发你的信心。所以当主不再是主，主不能够是主，在你的整个认识跟整个的这个意识里面，跟整个的个人全部理性情感意识整个人里面呢，他不是主的时候，产生不了这种信心。我这是我很多年来一直注意这样的一件事情，我回到圣经里面我找到答案，而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在读经里面真的是证实了是这样子的情形。所以今天让我们借着马太再来呢，使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像那迦南妇人的信心呢被建立起来，然后我们也发挥向主这样的一个信心。要让主是主呢，耶稣要人按他自己所表明的内容信他。如果主或者说神或者是我们说我要相信的耶稣不是按照耶稣本身自己所表明所提供的，是我们自己心里面想要的想投射的，都会使到我们的这个信心受到亏损。因为只有真正自己主是谁呢，真正的那位主呢，就会给我们产生呢那个真实的信心。加尔文在这件事情上用了很多的篇幅呢，在基督教教义里面呢讲这个信心也是这样子的。这个信心不是由我们这边我们的一种情感一种的意志作用，它是被挑动，它是被促成，它是被另外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位生命呢在我们身上产生的触发的把它提出来的一种的这个情形。所以你就看到说耶稣他不单是人家要信他，他还要人家的信是产生来自于他所告诉人家他是谁而这样的产生的。那么这样的情的事情呢就出现很大的问题，因为耶稣不按照人自己的那种宗教的情感跟那种宗教上的这种要求跟诉求然后呢去期待他。你注意看，有些时候他会迎合，他会按照那个人那种内心上的需要跟那种情形呢有的啊，但是你要注意他不是只是一昧的这样子的，他也要呢对方被主耶稣所带动，被主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主呢来产生一个对他是主这样的一个真正的一个真实的正确的一个认识。那么就因为这样子要这样子做的时候就出现问题了。我们都知道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我们会很轻易的很自然的去接受说你告诉我的另外一个跟我一路来不一样的一种想法的东西，我会很自然很欢迎很快的去接受，多数呢都是拒绝跟排斥。那么尤其是那些有背景自己有很清楚的一些想法或者是一些的这个立场，那在圣经里面在耶稣就是面对这样的人，那这些人呢就跟他起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冲突啊，这里面有冲突有矛盾有对立，甚至有些演变成势不两立。其实这个也很自然了，我们现今时代社会里面也有嘛，你是市场经济我是相信规划，你相信自由民主我相信呢这个独一统治权威，那么我们还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对事情的一些处理的这个方式，没有说这个是一个大家一致的，所以这里面会有冲突会有矛盾会有对立。 耶稣也是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耶稣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他来到了一个地方，已经里面那种环境各种各样的对神明啊，对人生啊，对人啊，对生活是什么啊，都已经有了很清楚的很这个种种的各种，而且有一些呢还有几百年的传统跟历史，比主耶稣呢还更资深，我们说还更加有一份那种的这个背景。我们要想到耶稣真的不容易的，还有他没有后盾的，他的后盾就只有天父。如果你小心读这个马太福音，当施洗约翰死了之后，你还记得我们读那一段经文，当施洗约翰死了之后，耶稣面对的那个情形就越来越严峻，越来越辛苦。至少以前还有一个表哥啊，施洗约翰是他表哥，现在呢表哥死于非命，就这样子头被砍掉了。然后我们就看到说，那件事情之后，耶稣行了一个神迹，叫做五饼二鱼。为什么呢？就在这样的一个很严峻的一个环境底下，耶稣也有出现一些呢更加这个尖锐的一种的回应跟反应。然后你看到他的这一些动作呢，不但没有得到接纳，反而带给他更大的这个麻烦啊。为什么呢？以下这些人，他就一直要面对犹太宗教领袖。当我们一讲犹太宗教领袖的时候，这些人呢的出现在耶稣的时代，至少有五百年的那个历史背景。那耶稣本身也是犹太人，自从国家灭亡了之后，那么犹太人接下来的一种的生存方式，在上帝的很特别的带领底下，出现了一些很特别的情形。那这些里面的犹太宗教领袖呢，也里面当中有各种不同的想法跟派别，有法利赛人，我们说有撒都盖人啊，有这个大祭司，有文士，这些每个人都对说上帝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怎么样子，这个宗教生活应该是什么，都已经有了很深厚的一种的定见，而且呢理论一大堆的。还有就是一般的犹太群众，一般的老百姓，他们对神也有一些期待，对认为说什么才是我们犹太人应该有的一种的宗教生活。那第三就是上帝自己，上帝自己也有一种特别的心意，特别你借着在旧约里面那些以赛亚书、以西结书、耶利米书，至少这几个也表达了一番一种特别的新的一个心意。那其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是犹太人大多数尤其是宗教领袖都不愿意接受的。我们讲这句话有根据的，只要你看使徒行传，你注意看到彼得、保罗，尤其是保罗，他每一次被他自己的犹太人呢，尤其是那些宗教领袖耸动人家呢来排斥他，就说因为呢他去跟非犹太人接触，然后还说呢他们也可以成为上帝的子民。所以上帝也要成为非犹太人的上帝。今天我们听这件事情，我们不觉得什么呢？因为我们不在这一种纠纷的里面，我们不在这种环境里面。所以我刚才说，如果我们要让那段经文在我们身上产生那种爆炸性的作用，不是在这边我们拼命挤我们的信心，而是我们回到事情的本身。而当我们回到事情的本身的时候呢，我们要学习一样事情，就是设身处地，就是要怎么样想象自己回到当时。就像这样的一个事情呢，我们也要重新去想象说这个到底有多难。为什么犹太人在这样的一件事情上面那样的拒绝，跟觉得说没得商量的，什么上帝要成为非犹太人的上帝？马太其实也开始从这样的一个事情呢介入， 今天的这个经文，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呢是十五章的这个二十一节，但是十五章一到二十节讲什么？讲到什么吃饭不洗手了这些事？吃饭不洗手的事情讲完了，接下来就是这段经文。那你说，你看到马太福音十五章一节说，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而你看到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事情，这个不是卫生的事情。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他们的宗教中心，就是总部派人说，然后呢来质问耶稣，我们已经派人看你很久了，你跟你的门徒，你这个人在破坏我们的祖宗规矩。那这方面我们用我们华人我们很保守的一些文化传统呢的那一种，你就可以看到，你就可以了解，甚至呢必要的话呢把他呢抓到哪里，抓到那个宗族的那个祠堂，那些神主牌面前，你跟我跪下，你在祖宗面前你跟我交代啊。你有没有看过这种电影啊？就是这样可怕的。他要被追究这个很重的罪，那法利赛人是错的吗？不一定。为什么法利赛人，这时候的法利赛人，为什么这时候的宗教领袖在这样的事情上这样子的执意，跟甚至认为呢耶稣在侵犯自己的犹太传统里面很重要的一些价值观？这个都是跟犹太人亡国分不开。犹太人亡国之后，他们才明白，是上帝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没有守住我们的本分跟身份，我们跟其他非犹太人呢掺杂，宗教上掺杂，生活方式上面掺杂，价值观掺杂，所以上帝呢让我们亡国灭国。现在既然错了，好，我们就要跟他们分别，他们叫做不洁净的，我们呢，上帝说我们是洁净的，我们属于神的，所以洁净跟不洁净的不要掺。那么现在我们这些人活在他们的当中，每一天我们走在路上，我们摸到的做的都是他们的东西。或者说用一个很简单的，如果你认为吃猪油吃猪是很不洁净的话，那么大概你就没有办法呢在华人的圈子里面跟小贩中心，因为你随时呢都会沾到那一个，甚至包括呢他们用的水龙头，可能呢你都觉得不应该去摸，因为那个是摸过猪油的手摸的，就是这样。这样如果我去沾到的话，我就会不洁净。但是犹太人当时他们没有，已经亡国了，所以不是活在自己的所控制的环境里面，尤其是在加利利这些地方，就是这一些非犹太人的圈子，所以每天进出呢，所以他们就说为了我们保持我们的洁净，好，沾染是没有办法避免，至少我们回家进我们的家之前洗脚啊，然后吃的时候洗手。这里看到说在一些家人的门口外面有水缸，那个我们在圣经里面常常有看到的，这样的话就把那个不干净的呢留在，不会带进我们的这个洁净的家里面。他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保持自己呢跟非犹太人之间的那一种划分界限，免得呢我们在老毛病这个犯。这个用意本来是好的，就是说我们有所分别，但是到了法利赛人的这个时候，他变成一种优越感，然后他变成一种排斥感，然后耶稣呢就跟他说， 肮脏的东西吃进去的话呢，进去肚子会在茅厕里面放出来，没问题的，不会害人的。更可怕的是那一种心里面肮脏呢，才会污染的。你注意看那段经文。好，你说耶稣要去冲撞，要去说我不跟你们一样想法，就像你说华人我不拜祖宗，你敢吗？你作为华人你敢不祭祖吗？你大逆不孝，所以你们这些吃洋教的拜耶稣的吃狗的大逆不孝，祖宗都不要了，不拜了。耶稣面对的就是这样，别的比这个还更加严峻的一个挑战，但是他没有放弃，他没有放弃。他知道法利赛人你是做过头，你已经歪去，你已经使到那个本来的那一个意义扭曲了，现在变成你们的优越感跟变出你们的特殊地位。所以接下来这个马太继续给我们看，在这个迦南妇女的这个事情之后，你再看他记什么事情。他不久之后他就给了一段很特殊的一个结论，是讲到说耶稣就在那一个地方，在迦南妇女那个地方医了很多人的病，然后这些人呢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这个也是很震撼的。你们可能以为说我们的神只是祝福我们而已的，但是现在你看到耶和华上帝很愿意呢，也透过耶稣医治他们。然后再接了下来，耶稣行了另外一个让人吃饱的神迹，四千人，这个紧接着下来的。然后最后你说这个事情要做什么？十六章十二节，门徒这才晓得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教，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的教训。原来耶稣继续显露出他的那一个权柄能力，透过医病，透过给四千人吃饱，他有一个目的。这里马太告诉我们的，耶稣自己讲的，你们不要听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的教训，你们要重新真正认识我是谁，我讲的是什么。他的目的是指这个，他的目的不是要把那一个重点放在那些神迹本身。所以每一次我们一看到神迹就放在神迹本身，然后神迹呢就是信心，这样就完了。不是，是放在耶稣本身。为什么耶稣这时候要讲这样的话呢？你再回头早一点去看，耶稣从这个第八章到第十章，他马太给我们看见了耶稣做了许多的神迹，然后其中有一件来到这个十二十四那里赶鬼的事，然后法利赛人说你是靠鬼王赶鬼。意思就是说耶稣行了这些事呢，不一定他在犹太人当中得到一个正确的了解跟认识，有人反而可以扭曲跟污蔑他。所以也就是来到十六章之前的一段话，这些人又要来叫耶稣行神迹，耶稣说我不行了，因为你们不信，我们以为说因为你们不要用信心所以我不行神，不是，他是说我在做的话你们又不懂要把我讲成什么。他指的是这意思，不是指说他们不要用信心去求耶稣的神迹，不是在指这个，他们就是不信耶稣呢是靠着上帝，而是呢他只不过可能是一些当时的一些江湖术士，就像那些江湖术士这样，他有一些特技的能力等等，不过呢他靠着这个呢就是要吸引一些人，以后可能要误导他们。 所以耶稣不愿意再做神迹给他们看，因为他们已经用另外一个眼光，也决定了就是不按耶稣的讲法跟解释，而是用他们的想法说耶稣是怎么一回事。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小心，要小心他们的教训，要小心他们讲我是谁来的。但是耶稣没有放弃，他这一次呢，反而他行的这个事情是在非犹太人当中，迦南妇人呢是非犹太人，然后紧接着接着下来在那里的一带所做的那个医治，包括给四千人吃饱，也是非犹太人。你看到说他明知道这些宗教领袖正要拿他的把柄抓他的这个毛病来处理他，但是呢他反而他没有妥协，他反而继续的表达他自己。因为马太必须让读者对耶稣有一个清楚和坚定的认识，所以他这样子给我们交代这样的一个事情，你跟着这样的一个脉络这样读下来，这时候读马太福音这段圣经，就是我们刚刚读的也好，这整段都好，你说是谁？你注意看，首先当然是当场的门徒，在那一个迦南妇女的那件事情里面，除了迦南妇女就是耶稣跟门徒，没有其他人的。然后读到这段记录的呢，最早的时候就是当年的信徒，或者说当年信耶稣的门徒，然后最后就是今天现在的我们，对不起，这个现打错，现在的我们。所以马太要引导我们读的人，包括当场的人，耶稣首先呢要让迦南的妇人也包括他的门徒，在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整个过程里面呢，也学到一个很深刻很不一样的一个事实。而这样的事情呢，我们知道后来，你看后来门徒们的表现，你知道这件事情在他们的生命里头炸开来了。这个我们来回去看这件事情的本身。他开始说耶稣离开那里，进到推罗西顿的内境，一个迦南妇女。耶稣离开哪里？之前耶稣就是跟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辩论那个干净不干净的，然后呢事情是很尖锐，他暂时或许呢离开那个地方，避开他们。如果你看使徒行传保罗的遭遇，你就看到这些人没这么简单的，他就可以一直追着你，然后你出现在哪里他就闪动群众，然后就说这个人呢在破坏我们祖宗的这个法律，这个人在叫我们华人呢不要拜祖宗啊，去信洋教啊，就是这样子来处理他。然后就让一些暴民恶民跟一个很简单被耸动的老百姓，真的是这个用暴力。耶稣已经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形，他离开，然后他去到一个非犹太人的地方，这几个地点，然后这个迦南人。那讲到迦南呢，就跟以色列人更是分不开。你回想他们当年呢是进去迦南地，他们也在迦南地呢彻彻底底失败，因为呢他们跟迦南受迦南的文化，跟迦南的文化妥协，最后呢上帝再把他们赶出这个迦南地。所以这里面的恩恩怨怨跟那一种的这个情感是很复杂。不过耶稣避开这些法利赛人暂时到这个地方，他不一定可能是要去这个地方传福音。一些圣经没有提供的话我们不需要讲，但是呢就来到这个地方，突然间有一个迦南妇人呢就从那出来，然后就喊着说，你看他喊什么？大卫的子孙，可怜我的女儿被鬼附甚苦。 其实你小心听这句话，你会觉得莫名其妙的。你女儿被鬼附，跟大卫的子孙什么关系？凭什么大卫的子孙跟你这个被鬼附的事情有关系呢？没有的，找不到。也许可能你在撒母耳那边记上那边看到说，这个扫罗曾经受这个干扰，然后呢，这个大卫弹琴呢，成也很可能是这个演发成为一个传统，说大卫的这个子孙或者说大卫呢，可以这个医治，可以驱魔，很可能。不过我们还是要注意这句话。然后你看耶稣呢，一言不答。所以我们要看到说，很注意看主耶稣在每一次对事情的反应，他每一次呢有不同的反应，不同的做法，要我们注意不同的内容跟重点。他不是每一次人家很有信心对着他喊，他就说好了，你病得医治了。他这时候一言不发，然后是他的门徒受不了，说打发他走吧。所以你设身处地把你自己这时候放在这个情景的里面，你把你想成其中一个门徒也好，或者是什么，为什么是这样？当年我们记得跟他有一到一个地方，有一天这样，然后你再继续让事情发展。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耶稣要斩钉钉讲这一句话，如果耶稣没有斩钉钉讲这句话，犹太人就没希望了。有后来这一些门徒们也没有办法呢，斩钉钉讲说这位耶稣就是我们犹太人的救主。所以这件事情耶稣也必须本身斩钉钉讲，而且讲到这么不客气，给好像给那一个迦南人说，你不在我们的范围里面。所以你看到说这一段经文里面那一种对话呢，甚至有一个解经的注释者说，耶稣为什么这么的这个粗暴，这么的这个这个嚣张，他用这些字眼形容，是为什么？因为这里面牵涉到很多很多很关键性的事情呢。耶稣用这么强烈的表达呢，我们后来看的人才知道说真的就是这样，没有的毫无一点丁的这个不确定。所以他很清楚，他是以祭找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呢。我们在这个马太福音开始的时候，天使报佳音的那个时期看到，接下来妇人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女儿的饼丢给狗吃。然后妇人说，不错，但是狗呢也可以吃由孩子的饼掉下来的那个碎。当讲完这个的时候，耶稣就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为什么这样呢？来到这里，为什么耶稣就这么激动跟这么强烈呢？为什么这样的几个对白之后就产生了耶稣这样的一个反应？耶稣说，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我们从这最后一句话讲起，耶稣的这一句话是用父上帝的那种口吻说话的，这才不可思议。耶稣以父上帝的口吻说话，给你成全了。我们有根据的，在马太福音里面，给你成全了，愿你的旨意成全，至少有这一些个案。我们稍微的这个看一下啊，他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我来不是废掉，乃是要成全。就说上帝的话呢，我要成全的，我是成全上帝的话的。现在上帝说成全了，那接下来耶稣对着百夫长，对着这个瞎眼的，然后就对着妇人，他三次对着需要他医治的人呢讲过这样的讲法，成全了。然后我们继续注意看十八章十九节，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所以是父要成全啊。 然后在克西马尼说：“言而父啊，不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旨意成全。”还有主导文：“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自由的一个运行。”神的旨意，神要成全，而神成全。耶稣用这种口吻说：“成全吧。”你看到他这时候，他透过这个呢，他表明说：“是，一，我是大卫的子孙。”你那样喊，虽然大卫的子孙跟赶鬼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我也是大卫的子孙，我是以色列的牧者，我要来寻找他们的，而这两个加起来呢，就是我就是以色列民的王。你没错，你喊的那一些里面呢，我告诉你，我让你的女儿呢按照你的信心能够得医治，就是说你喊的那些话呢，我同意的。当然这里面有一句很特别的话，他要成为所有人的主，这个从哪里看到的呢？就是25节，主啊帮助我，这一句很简单的这个呼喊，其实你如果了解整个旧约的诗篇的话，这个是在诗篇里面那一种哀歌，那一种来到神面前打从心灵跟最在一种最抵触最无助的时候的那一种呼喊祷告，主啊帮助我。妇人这时候呢也喊出这样的一个心态，有根据的。 Princeton 神学院的一个很资深的旧约老师叫做 P.D. Miller， 他写了一本专门分析诗篇的一本书，他的题目就叫 They Cry to the Lord， 这个就是整个诗篇要表达一个向上帝呼求，但是耶和华以色列上帝是一个很愿意听人呼求的上帝，不单单只是听犹太人。这时候耶稣更说他也是听所有的人，他是愿意做所有的人的主。借着这样一件来要求来医治他的女儿被鬼附，耶稣不是只是停在说你有信心我就医治你，当然耶稣很愿意，耶稣更是马太更是给我们看到说这里面许许多多跟耶稣基督不能够分开的重要的这个事情呢，不能够被摆在一边，要全部结合在一起。所以借着医治迦南的女子，第一表明自己是当被信靠的主。所以当你深深的感觉到说感受到说透过这个马太的经文这样子给你带动耶稣是一个要被信靠的，他真是这样的主的时候，你的信心是被耶稣来带动跟产生的，不是你去产生的。第二，要完全信靠主耶稣是蒙主所肯定，不论犹太人或非犹太人，不管你是犹太人你是非犹太人，像迦南妇女这样的一个完全信靠主，耶稣说照你的信心成全，这个是上帝很愿意接受的对他的一种的回应。一切信耶稣的人都当知道信耶稣是谁，要信他是谁，他是大卫的子孙，他是以色列的牧者，他是以色列的王，他也是那一个所有的人可以求告他愿意听而且完全要信靠他。所以当我们被马太带到这样的一个来到这里的时候，是耶稣向我们这时候说， 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你的爱子一直来不断亲自向人显明显示，我们是有一位特别的主可以信的，我们也是有一位这样的主是我们的主，我们是属于他的，因为是他来找我们，是他用命来换我们，也是只有他在乎我们，也就只有他愿意哪怕就是被误会被误解，甚至呢误解以至于被排斥跟拒绝到把他定死，他仍是勇往向前，定义向耶路撒冷去，没有停止的意志，在整个路上过程，尤其是让门徒知道这位他们跟随的是谁。今天我们像门徒一样再一次经过这个过程，我们谢谢你，如果你不自我显明，你隐藏，你不流露，你不讲述，你不不断的这个表白，我们真的无从相信，并且我们就凭我们自己所要相信的，我们搞我们自己的神拜，这叫得何等的可悲。你这一位真神，你这一位真是我们的神，而要愿意做我们的神的神，我们向你感谢。我们以下的时间你继续引导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